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sa。今天是我们开始我们的九日禅修营的第一天。首先最重要的，当我们走进来这个禅修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够醒觉到今天我们到底是处在一个怎样的一个状态里，多么稀有，多么难得，多么殊胜的状态里，那我们已经具备了第一个最珍贵的条件，就是如实的了知今天的状态，这是我们将是我们的一个主要的动力。那今天这样的一个修行修法的一个条件，在我们生生世世苦海的轮转里，有几何我们能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这个机会来得不容易。单单如果说从这个道场的开始到今天，如果我们跟进，从6月2号下了第一笔的定金，6月5号吧，我们下定决心要在这里与安居，6月15号开始了这个建设的工程，一直到今天，你就知道这个机会这个因缘来得多么的不容易。但是如果我们把我们的眼光放得更远，有一天当你修止禅成功了，你修观禅的时候，修到缘起的时候，你开始看过去、现在和未来。如果你看得够远，那你会知道到底有多少次拥有这样的一个处境跟机会。那更殊胜的是，如果有一天你修学宿命通，看得更远，因为宿命通看过去式跟观禅看过去式它有它的不同。宿命通你看过去式会看得更多的细节，观禅看过去式是看它的五蕴生灭现象，看了因缘现象。那两种力量都会在我们的生命里起着关键性的作用，都是重要的智慧。那如果说你看一万事不用更多，一万事就足够，甚至一千事也就足够，那你会知道今天这样的处境能够得到人生，能够接触到佛法，能够在众多的佛法里亲近到正法，能够在众多的修行里找到原始的、原原本本的 佛陀的教法，你会知道这个是多么稀有的一件事，而你又具备了健康，又具备了对三宝的信心，这个是多稀有的事。如果有一天你修了天眼通，那天眼通里有一种力量是能够看众生的业，因为什么业投身到哪里，因为什么业投身到哪里，那时候你会看到这是多么艰难的一件事情，多少的众生拥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佛陀在经里说得很清楚，这是非常难得的，众生要得到这样的一个机会是非常难得的。我们尝试感知当时2500多年前我们的导师当时还是一个菩萨，还不是佛，悉达多太子，在他29岁那年，他终于见到了老人。他问我会不会老，当他拿到答案，他也会老，他已经感受到这个生命之苦。虽然当时他活得很幸福，但是他知道生命的苦，因为他会老。当他遇到病人，他知道他自己也会病，然后他也知道生命的苦。他见到了死人，他知道自己也会死，他知道了生命的苦。尝试去感知当时悉达多太子当时的心境，一个心胸广大拥抱着众生的一个菩萨，众生的苦他完全可以感，那个心放出去，他可以感知，也知道自己会遇到这种苦的时候，他那种智慧的心是一个怎么样的心？当时的心情是如何？只有当我们深刻的感知，我们才会具备类似悉达多太子当时的宗教情操跟动力，寻找真理的动力，要帮助自己离苦得乐的动力，要帮助众生离苦得乐的动力。我们能有这个动力吗？今天如果能，我们这个禅修已经成功了，起步已经，我们的起步已经成功了。因为我们禅修的动力出发点就是生命的真相，我们能不能感知感受，深刻的感受生命的真相？有智慧的吗？他不需要等鞭子鞭在自己的身上才跑，他看到他的同伴被鞭他就跑了。有智慧的人不用等到老病死在自己身上已经操作的时候才发奋的努力，不需要， 他看到别人老病死，就像悉达多太子看到别人老病死，他就产生强大的动力，这种叫做好命，有智慧。我们需要这样的智慧，如果我们不希望我们的修行路很苦，那我们需要这样的智慧，因为这种智慧让我们不需要每一种苦都亲自经历到的时候才跑，我们懂得从别人的生命里、众生的生命里、自己无始以来的生命里看到生命的真相，然后呢，在我们还有这个条件和能力，还没有老、还没有病、还没有死的时候，还充满着生机和机会的时候，我们好好的把握我们的机会去学习、去修行。那等到我们遇到的时候呢，我们已经很强了，已经有着内心的法的快乐了，已经有了内心的法的力量了，面对自己的生命、面对自己的未来已经无畏无惧了，面对自己的现在、面对自己的眼睛看到的目标、耳朵听到的目标、鼻子嗅到的、舌头尝到的、身体接触到的、心想到的经验的目标，面对我们整个生命、我们的世界、我们的生命，我们已经有了能力不再造苦因，苦果我们没办法逃避，它来的时候，但是如果我们已经有能力，苦果来的时候不会再生起新的苦，不会落入新的苦受。如果我们有这样的能力，那我们有了佛陀讲的上路的旅费，走向下一个生命的旅费，就像你要出门，你有了盘穿，你有了旅费，你有了钱，可以上出门了。那如果我们有了这样子的训练，我们的快乐不是在别人的手里，不是在别人的眼光里，不是在面子里，不是由别人来主宰，我们拥有了法，我们能够依法就得到法的快乐的时候，那我们有了这个生命的能力，我们有了这个生命的能力走向我们的未来，因为我们有了面对现在的能力、不受伤的能力、快乐的能力，面对考验不受伤，面对考验坚定的、稳稳的守护着我们法的快乐，没有人能够抢夺过去，没有人能够抢走的快乐，那我们有了活得活在当下的能力，我们也自然会有走向未来的能力，走向未来的能力就有赖于我们活在当下的能力，死亡的能力就来自于生存的能力，我们有了生存的能力，不要害怕死亡，只怕我们没有生存的能力，我们才要害怕死亡。就像佛陀对一夜之间失去了两个孩子、失去了丈夫、失去了兄弟、失去了父母、失去了他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亲人的那个巴达查拉，那个女孩好可怜，一夜之间失去了孩子、丈夫、父母、兄弟，赤裸裸的跑到佛陀面前的时候，发疯了的时候，佛陀跟他说：“妹妹， 在无始的生死轮回里，你为了失去亲人而流的泪水比四大海洋的水还要多。他醒了，那一刻他醒了，他甩开了他所有的痛苦，用心的依着佛陀来修行，出家成为比丘尼，成了戒律第一的大弟子，戒律第一的比丘尼大弟子，他成了阿罗汉，勇敢地战胜了生命惨痛的痛苦，成了阿罗汉，从此不再受苦。那今天我们面对今天我们拥有的这个机会，我们能不能好好的把握？这里论环境，不如我们尼泊尔的雪山道场；论各种条件，作为一个新的道场，它还是很新很新的，很多东西就在一个多月内就做起来。但是最近有一个弟子，他从中国来，我跟他说了，我们这里当时我不知道这里的人能够建设的那么快，那么投入，那么付出，我没有想到我们的团队这么样的投入，而且有些时候还要接受导师的纠正，因为有所要求的，又要快，又要尽力而为，他们做的付出我不能想象。曾经一个时刻，他们建设到凌晨两点开着灯建设。好，那我当时不知道我们的建设可以这么快，我就跟中国的贤友我说，他们问我，师父你在哪里与安居？我说我已经决定了在新道场与安居。他说新道场建好了没有？又是什么建筑？我说什么都没有，我准备去搭帐篷。然后呢，水呢，我说我准备喝河水。然后呢，我已经有了七八个弟子已经答应了跟我一起同甘共苦，一起度过这个雨安居。还有食物呢，我说没关系，我找一两个近人，可能也是下力，我们自己可以像露营一样，以前我们露营也都是这样子的，拿起一个那个小小的盆具就这样子煮。我说我可以过这种生活，但是我要在新的道场过雨安居。他们来了，他们说师父我也要来。我说你能受这种苦吗？你小心哦，我只有帐篷给你，睡在地面，最多给你找个厚一点的垫子，我们就在帐篷里打坐，在露天打坐，树下打坐。他们说可以。来了一批，7月19号来了一批，过后来了，这个那每一个都很优秀。那今天我特别提起这一位是有原因的，因为就在不久以前，我不认识他，他认识我，他见过我，也供过花给我，但是我不知道他是谁，因为我收到的是一个微信的一个讯息，师父我的先生不耐了，师父能不能快快给我打个电话，看看跟能做些什么，给我的先生做些什么。很遗憾，那一天我迟了几个小时看微信，因为有些时候看多也受不了，我每一天收到的讯有些太多， 很多很多的问题，那有些时候受不了了，太多了，总不能做一个手机和尚，那就关了，就不看。等到我一开机的时候，哎，他起身呢，尝试联系我，好久了。然后我就不得了，我看到这个讯息的时候呢，我知道有点这个是紧急了，马上用微信电话打回去。一听到电话一通，第一个就是苦声，师父他走了。走了，他说我已经习惯了三个人的生活，现在少了一个了，还有一个是谁，一个5岁的女孩女儿。他哭，我说不要伤心，已经过去的，人死了哭不回了。他说我知道，但是我做不到，非常的难过。我了解，一个年轻的少妇对生命充满憧憬理想，有一个爱她的先生，有个可爱的女儿，但是生活就这样的起了改变，大改变。然后呢，我知道这个是非常艰难的，想象是容易，当你亲身经历的时候非常的不容易。然后我跟他说，但是你还是要鼓起勇气，你的女儿需要你，你要好好的活下去，你不能够让你的女儿已经失去了爸爸。妈妈是唯一的依靠的时候，你又被靠不住了，你自己就乱起来了，那你女儿怎么办？那他一想起他的女儿，爱心一升起的时候，勇气就升起，爱是勇气的泉源。他有了勇气，马上就不哭了，不是压抑，这不是压抑，是一种勇气和爱的力量。然后他就站起来，勇敢地站起来。这样的例子我遇到了好一些，类似的都是很苦的，但是很多人苦了过后又继续着原来的生活，他也要继续原来的生活，他逃不了，但是至少他真的来了。这一次的考验让他醒觉到生命的无常和不安稳，他来了。他是我看到这么多弟子里面最珍惜修行机会的，来了这么多人，每一个人都很珍惜，但是他是有点特别。因为好几次，我不是常常，我忙得很，为了道场的建设，我不是常常来巡，但是我每一次打开门或从窗口一望进来，他就坐在那边。巧合也好，总之是很高的几率，就坐着，稳稳的坐着。当时有些人那是下到下面打坐，林里打坐，现在还有10多个帐篷摆在那边，谁要去打坐，那个帐篷可以自由使用。可以自由，不够还可以再补加。我们很多帐篷的，我们有很多的帐篷，喜欢在树林里打坐，帐篷下打里打坐的是可以的，要露天打坐也有的，要什么工具我们一下子就给你安排。然后呢，但是呢他选择很多时候就在这里打坐，而且就坐在那个位置上，很用功的打坐。结果就在这一次，就在这一个禅，这个我们刚开创的禅修营，给我们带来了禅定的光辉，不可思议。因为我觉得 不容易。工程在进行着，那个搅水泥机在搅着，这边的杂音这么多，我一而再的跟他们说抱歉。师傅真的是很无奈，因为我们是这个发展是被推着走的，它是一个因缘，好像一个接一个。本来的要求就只是住帐篷，但是呢，东西来了，人来了，因缘来了，人们上来了，护持进来了，大家要东西，好像就是你不把握，你不做不行。如果你不做，你错过这个机会，以后会更代价更大，而且种种的条件非做不可。最初只是想建一个房子，因为有一个人需要这个房子，两个啊，建两个，就是给两个老人家，我们自己准备追帐篷。一个是我爸爸，一个是夏利凯玛的爸爸。老人家需要房子，我们打算就是睡帐篷。但是姻缘来了，好，就是整个东西推着走。助手也来了，大家也这么热忱的帮忙推着走，所以没办法，我感到很惭愧。我的第一批的弟子就要在这样的条件下修，我说可能睡住在河边睡帐篷可能还宁静一点。那没办法了，我说我给回你们原来的修行条件，把帐篷放在底下。我说至少回来原来的，如果这里的干扰太强，那你就去原来的。他们真的去了，几乎每个人都有进步，都在法上都有那个法的体会，听法的体会，听法也学到了生命的艺术，学到了可对佛陀的正法有更深入的了解，然后也打坐也学到，很多时候也不一定是我在教，佛无尊者帮了很大的忙。我还面对爸爸的生病，还面对师父生病，中间还要抽空去斯里兰卡，圣法大长老病重，阿甘亚尊者请我跟他一起去，那我就跟着他一起去了。三个月，13号去，16号回，明天还要再去。14号我见到在加护病房见到圣法大长老，这个是我爱戴的导师，可是这么可怜，就躺着插着管子，这边那边都是管子，心疼我们的导师，但能做什么？一个伟大，一个从来没有生气过别人的，一辈子没有责备过别人的一个导师，这是我根本做不到的事。发自内心实实在在的钦佩，从1996年1月1日见到他在帕奥带着一批大弟子，一批弟子自己本身就是导师了，也都是禅师了，还带着弟子一起来投师跟帕奥禅师学习，这种美德，这种谦虚不能想象。从我认识他到现在，没有看过他生气任何人，没有听过他责备任何人，所以当他宣说他一辈子没有生气过别人，没有责备过别人的时候呢，我是发自内心相信的。因为从我认识他以来，跟着他身边非常的棒，这样的一个导师过世了，明天要去他的葬礼，12号葬礼。我心里面对着大家，对着弟子们是有无奈的，但是导师对我们来说就是像爸爸一样，虽然说他不需要我们做些什么，这是一个礼节而已，但是礼节在佛教里面很重要，它代表着尊师重道。一个学生如果没有尊师重道的精神和心态，是很难受法的。我们要续承着这个礼节，我们很清楚的知道他也没需要，如果要念经，这里念那里念一样，没有什么差别的。 但是呢，这个佛教美好的文化和传承，我必须尽力的延续下去。但是爸爸住院，动手术，啊，我正在面对这个困难，然后面对这弟子，那怎么办？一边是师父，一边是爸爸，一边又是一批弟子等着教学。幸好有佛护尊者和舍利娘的戏在这里，还好我们的道场是团队的运作，大家都很自爱，都没有埋怨，都知道师父很用心的给大家提供，尽可能提供最好的条件，所以还指挥着这个道场的一些安排，知道你们要来了。所以这里的弟子，大家都是非常的体谅导师的，所以非常的很好，大家都很自爱的在做，在修，有些参与做一点服务，有些就在用功。所以真的是不容易，有时想起来，一个禅修的条件和因缘的形成，是多么的不容易。你们肯定有一些也都不容易的到来，可能要经过你们要跟你们的伴侣讨论，能不能？可能有些伴侣如果谅解的，一起来修；如果不谅解，为什么不要一起去旅行？为什么你要去修禅，要用九天？九天我们可以去旅行啊！很可能有些人有经历过这样的挣扎，才来到这里。有些要面对自己的家里的一些任务要放下。或者是工作的一些任务要放下，就像我们马来西亚法学会的主席，他是很忙的人，一个公司，一个米商，整个沙劳越最大的米商的总经理，今天他来这里短期出家了，我们看到内心里面是非常欢喜的，非常欢喜的，这是多么不容易的，也这样的走进来了。我相信每一个人走进来都有自己的故事，除非当然也有一些是很幸运的，全部人都支持你，一点障碍都没有的也有，但是我相信或多或少每一个人走进来都有一些放下要做，都有一些取舍要做，但我不把它叫做牺牲。如果你知道今天你走进来学习这样的一个因缘是怎么样的因缘，把握这个因缘是怎么样的因缘，你不会觉得你牺牲了很多走进来，你会觉得不走进来学习才是牺牲，牺牲了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实修实证的第一步机会，第一个机会。也许是有些人已经是好多步，但是这样的每一步都是非常的珍贵，非常的珍贵。这个是我们禅修的第一道知识，就是要让大家醒觉到，我们今天处在一个怎么样的处境里。最近我都在住在医院里。进进出出，爸爸动手术不敢离开，怕他随时将走了，不知道怎么样，反反复复动了一个手术，很快又动另一个手术，搞不好再过一阵子还有了切脚，然后动背，挖出一个大洞，那个背那个屁股那边一个大洞，生脓，脚生脓，现在还要透上这个一个，你知道吗？有一个外在的东西贴在我们身体上是非常难受的，而且是那么大，贴在这里，粪便从这里排出来，因为不能够从那边排，因为排的话会弄到那个粪便，会弄到伤口，那伤口永远不能好。哇，多么的痛苦！他拔了多少次？一拔血就喷出来，你可以想象吗？一个82岁的老人，性格已经变得像小孩一样了，要忍受这么大的痛苦， 我们在身边，只能够尽力而为，完全没有办法替他受苦，非常的孤独，老病死是非常的孤独，再多的人在你身边也不能够替你分担，只能够帮助你，但是苦是自己的，自己的业自己要受报，自己要受，有些时候连翻身都要我们替他翻，很多时候他翻不了，但有些时候比较好的时候他就给自己翻，你可以想象吗？我们都累了，我们都辛苦了，被照顾的那个老人他所受的苦是远远远远超越我们的累，我们的苦。有一天很可能的我们都要走向这一步，功德强一点的，守戒守得好一点的，过去是没有太严重的恶业的，也许会好一点。但你不知道，你不知道自己过去有过什么样的业，就像圣法大长老，他是一个受记菩萨，阿兰兰达班德圣喜尊者，最近在挠亚那龙树林做这个告别式，替长老圣法大长老的告别式致辞说话的时候，以前都不说的，但这一次老长老都过世了，他就宣布了，他就说在帕奥修禅的时候，当长老看到他的过去式的时候，这个因为一定要经过翻译员，所以不可能是秘密，长老是看到自己还有840就成佛，还有840啊！当然有人质疑，怎么可能呢？840很快啊，下一尊佛是弥勒佛，在释迦牟尼佛跟弥勒佛之间是不会有另一尊佛在这一个世间出现，不可能，因为佛陀是真语者，但是呢，那个是弥勒佛，弥勒菩萨到他成佛没有隔离任何一世的，他现在在兜率天，下一世就是成佛了，那个是下一世，我们的圣法大长老还有800世很久的，像他们这样可以投身到梵天，梵天一下子就走很久很久了，一世就很久了，当然通常他们不会喜欢逗留在梵天太久，他是受记菩萨，他可以看到自己的未来将会成佛。那一个菩萨的功德的波罗蜜是多么的殊胜，但是他也有他的业，因为很多僧多士，很多时候有时他们要做王，有时做王在管理国家的时候，有些时候做王的工作其实是蛮艰苦的，有些时候当他找不出更高的方法的时候，如果他又不是转轮圣王，转轮圣王没问题，转轮圣王会飞，飞起来人家就调伏了，很容易，但有些时候做王他要管理国家的时候，有些时候会造一些业，有些时候他们常常做首领，有些首领要做很艰难的决策也会造一些业，所以菩萨也会有时造一些业的。不管怎么样，没有人没有造恶业，那这一辈子我们看到他为了健康有些受的苦，一个这么优秀的人也要受这么样的苦，你能想象吗？只是成熟不成熟而已，只是看我们的业成熟不成熟而已，业成熟的时候都要受苦的。但是长老不罢，他已经还剩下800世，再苦再苦也只有800世了，他有很雄厚的功德，他这一生的功德就数不尽了， 就以我对他的认识二十年里面，看到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功德，所以这样的人离开这个世界是不用怕的。虽然是在病床上离开，没有办法作画，但是呢也是非常的殊胜了。我们呢，大家呢，准备好了没有？好，禅修的第一道知识，醒觉生命的真相，让生命的真相成为我们的推动力，我们修行的推动力。自己的真相，我会老，会病，会死，让自己的真相升起，让我们升起出离心。别人的真相，我们所爱的人，我们的亲人朋友，如果你爱得更广，一切众生也会老，会病，会死，让别人的真相在我们的心里引发启动我们的悲心。但愿我能够早日成就，能够度化他们。要成佛的就发愿，愿我能够早日累积足够的波罗蜜成佛。如果你能够通过这个修行很准确的知道你是哪一个层次的发菩萨愿者，你受记了吗？如果你受记了，那他有他一套的运作。如果你还没受记，那你要往受记，受记就是得到一尊佛的 confirmation prophecy， 预言你未来将会成佛，那个时候你的成佛就不退，那个菩萨道就不退转了。如果你通过这个修行确定了自己在哪一个方位，受记前还是受记后，你可以很清楚的知道你怎么走，然后呢让众生的真相苦成了你的动力，引发你的悲心怨心去修去奋斗，为了众生，为了成佛去度化众生，累积你的波罗蜜。如果你的心愿是希望在没有正法的时候给众生结法缘，成为众生的福田，那你可能会发愿要成为辟支佛，就在没有正法注视的时候，世界一片黑暗的时候，带来一点法的光明，那你会成为辟支佛，那也是给众生度众生，只是另一种形式度众生，也是非常的值得赞叹，非常的殊胜。如果你不想等了，你想要像快快的解脱，你觉得生命太苦了，你要快快解脱，快快成阿罗汉，至少要快快成为初果圣者须陀洹，不要再堕落苦界了，不要成为恶鬼畜生阿修罗地狱，下不要下地狱。好，那你想要成快快成阿罗汉了，你也可以让自己的真相引发出强大的出离心，众生的真相引发出强大的慈悲心。但我要延续这个佛陀的法脉，我不忍众生苦，我不忍自己苦，我要延续佛陀的法脉，用我整个生命投入去延续佛陀的法脉，用我自己的生命去学法，去修法，去正法，去护法，让我成为佛陀的法的传承者，自己得到快快得到解脱，延续了这个解脱的希望跟讯息给下一代，或者给这一代的朋友们，有缘的众生们，让有缘的结缘走进来继续的修，巩固他们的法缘，无缘的给他结缘，无缘结缘，有缘更上一层楼。 总之就是让生命的真相成为我们的推动力，不管你选择走在哪一条路上，让这个动力产生第一个效应，真心，真心修法，真心学法。如果我们以生命的真相成为我们的动力，我们就不会有邪恶、错误的动力，要比别人强，要超越别人，要贪快，不会，我们会老老实实的，因为我们要的不是面子，不是竞争，不是要对谁交货，不是，我们要的就只是离苦得乐，我们想要快乐，我们不想要苦，那个心会很真。因为我们真的要快乐，要真正的快乐，不要苦，我们愿意放下阻碍我们找到快乐、阻碍我们脱离痛苦的因素，我们愿意放下那些枷锁，那些套着我们的、套着我们心的那些枷锁，我们放下。即使你不能彻底的放下，至少9天内把它放下。那禅修就少了负担，把背包里的垃圾、不要用到的垃圾全部跟他丢，至少把它抛下，至少放下9天，这是禅修知识，这是非常重要。因为禅就是心的培训，如果我们的心放得快、放得干净、转得好，那事半功倍，效率是自己来的，它自己会产生的。因为就是我们心里背负的负担、不肯放下的这个、不肯放下的记忆里面的有些东西，让我们很阻碍，非常的阻碍。当我们醒觉到生命的真相，醒觉到我们为何而来，醒觉到今天的机会的稀有和珍贵，醒觉到我们不是来浪费时间的，我们是来把握好现有的因缘条件的。因为懂得把握现在的因缘条件的人，就会有更高的承担力去承担更好的因缘条件。以后你会发现到，承担力来自珍惜，你懂得珍惜现在，你就会有更好的承担力去承担更好的未来。错过现在的机会的人，嫌弃现在的机会的人，他往往会错过很多生命的机会，他承担不起。如果我们懂得珍惜，我们就懂得承担，我们就会得到更多生命里面的好东西。如果说龙天护法要护你一把，看你很懂得珍惜你现有的资源和条件，那会给你制造更好的条件的。很简单，你问自己就好。如果你要给别人介绍一份工作，如果他懂，他现在以手头的工作做得很好，超出他的工作范围，他是一个小主管，他做的工作就像人家经理一样，当然他不会越权，但是他会做的就像他自己就像一个经理一样的为公司、为团体着想的时候，然后他的老板就会觉得，诶，他承担得起，他的能力已经超出他现在的工作岗位了，他表现得那么杰出，不行，给他更高的担当。就像在日本的一个扫地的人，扫地工人他扫得那么的认真，有一天那公司的总裁看到他不得了，有人这么认真的扫地，就给他提拔他变成去管工人了，而管得那么好再提拔他， 结果他就成了，后来就借了那个，一路上爬，有一天他自己成了总裁。难以想象的，别人因缘自然界的规则都是这样的，如果讲外在的因素也好，内在的因素也好，基本上都是相应的，才能产生那个效果。好，今天让我们好好的珍惜我们拥有的这个机会，非常的难得。从道场的建设，从各种外在各种条件，如果你懂我们为了找这样的一片土地折腾了多少，跑了多少的地方，看了多少的条件，终于看到这个土地，不简单。有些时候你要人家不卖，或者卖得太贵，你没有能力买，付不起，或者是我们要买被人家抢走了，人家先出手买下来了，也有；或者我们要买，旁边建了垃圾场了，买下来也没用了。种种的情况，终于来到了今天。我们是非常的感恩和珍惜的。终于来到了今天，我们真的住在这里了，就像梦一样，真的就住进来了，真的就在这里打坐了，就在这里修行了。真的，让我们好好的珍惜。修禅最重要的是心的准备，你准备好了没有？每一次坐下去，准备好要打坐了没有？如果还没有准备要打坐，不要闭上眼睛，开着眼睛问自己，我是不是要打坐的？啊，如果要，跟佛陀说，佛陀，我准备好了，我真的要打坐了。我真的要用心了，这一个小时，这半个小时，这一个半小时，不管多久，我要把我这个时间全心全意用在打坐上。如果你这样来修，你的杂念会消除的很多很快，至少每一次气的杂念会放下。什么叫每一次气的杂念？拉拉扎扎想个没完。如果是有系统的杂念，你来找我们，我们会教你怎么解决的。比如说你忧伤你的过去，你牵挂你的工作，或者是你担心你的未来，或者是你记恨某个人，或者你心里有过某种委屈跟创伤，如果你不懂得怎么解，你来找我们，我们都懂得帮你解。解了才开始打坐比较好，不要背负着心理的负担这样来修。或者你有怀疑，你找我们，我们帮你解，不要背负着怀疑来修行。我们懂得怎么解，这些都懂得解。有系统的杂念，你让你的导师帮你，我们可以安排一个特别的时间给你。夏丽也可以帮，女众如果不好意思跟我们说的，找夏丽。找我们也可以的，只是就没有隐私了。你一定要有另一个人坐在旁边，听着我们才可以听你说话。还可以引导你。如果有系统的杂念，用佛法去化解，至少克服那个杂念的根源来修，不怕。杂念再恐怖我们也不怕。如果是没志气的杂念，没系统的杂念，一下想吃这个，一下想吃那个，一下打坐的时候想着明天会不会煮些什么东西，有没有什么菜，有没有人供榴莲，有没有删除？好，如果是这种没志气的杂念，没关系，我们教你怎样变得有志气。有志气的人就不会让心乱飘一轮，没志气心才会乱飘的。那有方法，慢慢你就克服，让生命的真相给你志气。好，所以当我们这样子心准备好了，那接下来不要怕修行的技巧，不怕，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特别是佛无尊者很善巧的，如果你身体有什么病痛，哪里有什么，他会告诉你，他有研究这个怎么克服你身体上的那些障碍，然后呢能够好好的修。如果有这样的障碍的人要找他， 他很有这个方面的善巧，有真的有下很多的心思去研究和关心别人这方面的需要。好，那么就是这样，你的心准备好了，那我们这些禅修技巧才用得上。如果你没有准备好你的心，打坐一下又想找人家说话，然后呢又想想又关心一下，管一下这个管一下那个，那这样子呢，你的心没有准备好呢，那纵然你的导师有很好的功夫传授给你，你学不到，你不能受法。心要有一个可以受法的心，好，记住这一点就可以，真心受法的心，我来学习。好，还有一点叮咛，欢喜，要懂得让自己欢喜，不要给自己苦，让自己允许自己清净的快乐。住在这里是很容易快乐的，你早上站在那边看着那个山，看着那个云，我告诉你心就打开了，你晚上往天空一望，哇，那个星空多好。这个是在吉隆坡城里不容易看到的，你在雾霾底下有或多或少也有一点霾，乌烟瘴气的，这里很好，所以心情很容易愉快的，这个环境是很容易让人家升起愉快的，只要你不要在心里去抓着痛苦的记忆，痛苦的泉源，那基本上呢是很容易心情愉快的。如理作意，让自己的心快乐，快乐才好修，快乐才有那个能力培养更好的定力，因为快乐是定力的均因， proximate cause， 靠近的原因，所以快乐的心很容易得到定力啊，允许自己快乐不要像我有一个长辈一样，人家跟他说 good morning Bande， why good morning， life is so much suffering， why good morning， what is so good about morning， 啊，不要这样子，人家跟你说早安，安早有什么好安的，这不是这样子说话，你这样子的心情，因为他说佛陀讲的生命就是苦，有什么好早安啊？如果你这样子想，你不允许自己快乐，你是很难快乐起来的啊，你就很难修，这个方法很难修，这个修法是属于快乐的人，好命人的修行，修行都是好命的，我告诉你，修行没有这样的苦命的，除非你的业非常的重，那么就会比较辛苦一点，要克服自己的弱点比较辛苦一点，但是也可以学好命人，你学得到好命人，你问他为什么会好命，哦，因为他是看到火不用烧到自己的手，看到飞蛾烧到了就不用用手去碰一下，不用，我看到那个飞蛾在那个碰到那个火就死掉了，我就不需要用我的手去试，这种叫好命人，这个垃圾这么重没有用的，我反正用不着，没有好处，就快快让它倒掉，这个叫好命人。如果你有这样的心态来修法，你是好命人。如果你们都是好命的弟子，那我就是好命的师父了，真的，好命的弟子很好教，苦命的弟子是天天抓着那个苦不放，很辛苦的，教苦命的弟子呢做师父，虽然我们的心不会陪着你苦的，不会，你苦是你苦，我不会陪你苦，因为我陪你苦你也不会让，也不能减轻你的苦，我们是不会陪弟子苦的，我们是陪伴你受苦，但是不会跟着你一起受苦，不会，我们不会这么傻，因为没有好处，但是你自己哭啊，很辛苦啊，你修的话很慢，又慢又苦，不要看学习，以前我修行的时候开始也是很苦的，很笨啊，没有人教我们要怎么样啊，人家教的都是技巧，没有人教心态，没有人告诉，没有人真正教我那个禅修心法，只教技巧，就像人家教你怎么射箭，只教你怎么要射，要射 射箭，但是没有教你要带着个平静的心来射，不要带着暴怒、很暴怒的那个心来射。你的心在整烫的时候，你怎么看得准？握那个箭也握不准，心要冷静。一样，我们修行要很清明的，好好的修，方法要对，让自己快乐，让自己的心清凉，那你就很好修。这心法非常的重要，当你掌握了心法，那么技巧就管用，心法没有掌握不管用。那你今天你要能够对一个单纯的目标长时间安住，因为这是定力的原因。定力升起的原理就是重复，阿塞瓦那巴加有重复，你要不断的重复到它那个心路过程串在一起，都是一串的塑形形。如果你懂阿毗达摩，你就明白我的解释，就产生重复的作用。这种快乐你一旦掌握到重复的原理，未来你的快乐会不断的给你重复，你会重复的得到快乐，很容易得到快乐。很多人不懂，以为要天天换菜，要天天的换歌，要天天的听换，要喜新厌旧才会快乐。错，越高的快乐是越强的重复，越高的快乐，梵天的快乐，无色界梵天的快乐，它的重复的力量是更强大的。好，我们要重复的在一个单纯稳定的目标上长时间安住，你就会有定力。你懂得怎样重复，你就是天才，你就是修行天才。那直接把秘诀告诉你，快乐就是让我们能够长时间重复的原理，对吗？当你快乐的做一件事情，你会很喜欢做。你看着一个你喜欢看的花啊，你就很喜欢看着它，快乐。所以今天这个目标，你要快乐的对待它。在佛门里面，还有一种很高明的快乐，就是面对丑陋的目标都能够安住，而且还升起快乐。这是佛陀的高明，这是不净观，甚至是四体观啊。这个我们没有了给你们这么难的考题，我们给你们的目标是比较容易的。这个如果你真的有能力面对不净的目标都能够用拿出你的心来专注的话，当你不净观入初禅的时候，你会有寻思喜乐一精性，有喜有乐，那时候你真的会赞叹佛陀的智慧，连难的目标都可以让我升起快乐，连丑陋的人都可以让我升起快乐。大恶人，当你对他升起悲心，对他的苦和苦因升起悲心的时候，你可以入到三禅，有乐，三禅是快乐的。殊胜吗？非常的殊胜。佛陀的教法不可思议，没有什么东西不能拿来修的，没有，这个世界上眼耳鼻舌身意没有任何一种经验不能够成为我修行的真上力量。为什么？因为佛陀教会我们如何如理作意 wise attention， 然后呢，把所有的眼耳鼻舌身意的经验转成让我们提升善法的力量，非常的高明。所以今天我们要先学的是比较容易的目标，就是呼吸，因为它是中性的，很清凉的，专注它，让自己对它感兴趣欢喜，知道这个是我们修走向解脱走向永恒的快乐，快乐离苦脱离痛苦的第一根钥匙，第一个门，珍惜它，守好这个门，欢喜高兴时时刻刻对着它。开始的时候不容易，但是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好东西都不是一开始都是不容易的，对吧？好，都是要经过一番磨练。关键其实我们都有能力培养我们的能力的，关键在心态，我们愿不愿意为这个磨练付出，这就有赖于我们的信心，对佛陀的信心， 佛陀说这个是第一个门户，我们这样子做下去，一路走下去，我们可以离苦得乐。你有没有信心？如果你有信心，你一定会有决心去训练到自己可以做到，所有的人都可以做到，只要你愿意。方法已经有了，等待你去实践。所以长时间的安住，好，记得这几个要点，让自己带着最美的心态，最好的心来修行。然后接下来呢，我们的禅修技巧就用得上了。好，祝福大家身体健康，愿大家都能够通过这个修法，能够得以离苦得乐，了生脱死，最终通过体证圣道圣果和涅槃，彻彻底底的从生死轮回中得到解脱。不管你的心愿是走在哪一条路上，不管是哪一种解脱道，成佛也是解脱道，辟支佛也是解脱道，成阿罗汉也是解脱道，就离了解脱道就没有佛法了。所以呢，不管你走在哪一条解脱道上，祝福你们呢都能够从这一步开始一路走下去，脱离一切的障碍，克服一切的障碍，直到达到最后的终点。愿大家都平安快乐。好，我们发愿回向，大家跟着念：一当咩波呀，阿萨瓦卡呀，瓦杭火都；一当咩波呀，尼巴那瑟，巴切哟火都；玛玛波呀巴嘎，萨巴萨达那，巴杰米。Te sabbe me sama punya bhaga labantu sadu sadu sadu